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内容，继续来为各位讲说佛菩提道中有关菩萨52阶位里面十性位的修正。首先我们还是一样的，先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内容。我们学佛如果只是要求个人能够尽快的离开三界轮回，那就是二圣人声闻道与缘觉道的修正，也叫做解脱道。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学佛，发下了大愿要能够成就佛道，自利利他，那修学的就是佛菩提道。在佛菩提道中，也就是菩萨道里面，总共要经历52个阶位而成佛，十性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等觉、妙觉。我们最初发起了要学佛的大愿，那就已经进入了初性位里面。在十性位中，最主要的就是要用一节到十节去完成我们对佛、对菩萨道的信心和勇猛心。最后呢，信根具足了，相信说我们除了生生灭灭的妄心之外，还有一个本来常住的真如心，这样子就从十性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初住位，也叫做发心住。在六住位的时候呢，又叫做正心住，容貌如同佛，心相也与佛相同，已经证得了二圣的初果，这个时候呢，即将就要进入大圣的见道位里面。到了第七住的时候呢，亲证了真如如来藏，世界如幻观开始出现了，位不退了，所以叫做不退住。到了第九住，叫做法王子住。第十住，眼见佛性，所以世界如幻观完成了，法王子长大成人了，所以呢可以开始分担如来的家业，因此叫做灌顶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叫做三贤位，他都只是大圣中的贤人，入地以后才算是真正的圣人。因为初地呢，他通达了白法名门，有能力入涅槃而不入。又因为菩萨道的修正， 兼具有二圣解脱道的完成，也就是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解脱道的果证会不求自得。比方说，六诸位的菩萨就已经断除了三福劫，成就了二圣出果须陀洹，以这个当作基础，才有能力取证大圣第七住证悟如来藏。所以菩萨对于二圣人的所证所知的境界，他是完全了知的，但是二圣人对于菩萨的心行却是不证也不知。接下来菩萨的三贤位当中，在解脱道上所应修学的功德有哪些呢？由于菩萨他不断尽私惑，他要留惑论身，不入涅槃，所以到了初地菩萨是永福性藏如阿罗汉，虽然能够入涅槃，但是不入。所以呢，从六住位到初地前十回向位的满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具足了解脱果里面的二果与三果。所以三贤位的菩萨要成就菩萨二果跟菩萨三果。在大圣道方面，则是三贤位当中十住位叫做十发趣，是属于习种性；十行位叫做十长养，是属于性种性；而十回向位叫做十金刚，是属于道种性。在这个三贤位当中呢，要成就三种的无我观。十住位世界如幻观，十行位的阳焰观，以及十回向位的如梦观，然后才有能力求证出地。十发趣的意思是说，菩萨在十个住位当中，他能够发起去向佛菩提道以及去向大圣解脱道的心。从初住到七住明心，他都是属于外门修六度万恨，第七住破参证如来藏，才开始进入内门修六度万恨，然后还要继续修学锻炼功夫，到了十住能见佛性，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十住菩萨眼见佛性。可是十住位的菩萨他仍然是属于习种性，是说住位的这个菩萨他的习性还很重，因为六住断我见，七住见道，他只是断了见一处住地烦恼，对于三界爱的烦恼尚未断除，这个菩萨的习性还很重，还是住在习气的这种习性里面。就算是十住菩萨都还算是习种性的菩萨，证悟了也只是发起见地的菩萨，离通达位的初地还有一段距离，离解脱果的二地这个薄地，二果薄地或者是三果离地都还有一段距离。那因为断的是我见，而我执的部分呢，还等待着我们少分多分的去断除。从七住明心到十住见性，证得般若种相智。接下来呢，就是要内门修菩萨六度，分证般若的这个别相智。到这个时候，他能够证知《华严经》中所说，修学佛道只是在普贤身中游。这个普贤身就是自己的如来藏。此后才能知道所谓的游心法海，它的真实道理。就是成佛的修学过程里面呢，都只是一一的去游历自心如来藏里面的种种功能差别这一些相貌罢了，能够全部的经历和完成，就成就了一切种智而成佛了。十住位之后是十行位，十行位又叫做十长养。由于进入了这个内门去修菩萨六度，我们要长养菩萨应有的圣性，而消除原有的凡夫性。 所以实行位呢，它就是要努力的去除性障，以及发起圣性，所以呢，能由原来的这个习种性转变成为圣性种性。在实行位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把我执加以降服，把过去习种性的那一些习气加以消除，这就叫做消除凡夫的习性，而长养了圣性。那各位可能会想说，这样子跟二圣人或者是悟前的这个除性障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金律意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录，有一个公主深得国王的疼爱，有一次下雨天，公主看到了雨滴打在水面上，引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泡，水泡的表面呢有七彩的颜色，而且会不断的变换。公主非常的喜欢，就向国王要求说要用这一些水泡来做一串花幔挂在身上。国王就对她说，傻孩子，水泡怎么能做成花幔呢？那是做不到的。公主就讲，如果父王你不答应我，我就去自杀。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召集了国内这个最有名的工匠来皇宫，要他们想办法做一串水泡的花幔给公主，并且讲说，如果你们做不到，我就先杀了你们。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位老工匠说话了，他说，国王啊，我可以做到，但是我要先请问一下公主。公主说，好啊，你要问我什么事？老工匠就说，要用水泡做花幔，这个我可以做到，但是我想请问公主，您想用哪一个水泡来做？请你先把它挑出来给我，我就拿来做花幔。于是呢，公主就弯下腰，想要把水面的这个水泡拿起来。拿了一阵子之后，公主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呢，就转身向国王说，爸爸，我不要水泡花幔了，不如你改叫工匠用紫磨金做一串最漂亮的发簪给我就好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中的里面的这个水泡，就是比喻三界中的五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他们都是因缘和合的，财生即灭，没有一个是常住的法。但是二圣人的空观与大圣的空观是有相当不同的地方。二圣人是观察五阴法的生、住、意、灭之相，确认他们都是无常、苦、空、非生、无我的法，都是自己内六路的内相分法。所以呢，能缘的心与所缘的五尘、六尘、五蕴，他们都是平等的，是虚假的、无有的。所以呢，二圣人唯一解脱之道，就是要远离一切的五阴十八界法，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离开三界入涅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呢，他们要远离所有的现行，连心中的一个妄念也不许产生。这种方法叫做将灭子身，焦牙败种，是说二圣人他急着要入涅槃，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一些好像停不下来的法把它停掉。所以呢，要让自己像烧焦的树芽、败坏的种子，再也不会出生一点点的枝芽。未来呢，就是把我跟我所灭尽，然后入涅槃。他们能够入涅槃，却不正知涅槃的本际是什么。然而大圣的菩萨则不然，大圣的菩萨他一样断我见、断三缚结，证得二圣人的五蕴空观。但是菩萨在七住位的时候呢，亲证了如来藏。由于他现前观察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 都是由自己的实相心所生，他不需要做种种的加行观想，现前就已经看到了世界如幻，色身如幻，受想行识皆是幻化而有的，非有非空。从现前的第八世实相心中观察到他的常住与不住，却又不曾刹那的断灭。从无始以来，他就是这样的无我性，他本来就常住涅槃，不曾出定，也不曾入定。观察到第八世的种种形象与自性，他不在十八界里面，却又不曾离开过十八界，由自己所亲证的身心如幻观，自证到了阿含经中所说这个如来藏的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道理。到了这个时候就知道，原来佛在阿含经中对弟子说的是这个道理。因此十住位以后完成了世界如幻观，进入初行位，菩萨所修证的无我观就是犹如阳焰的升起。就好像说，有的时候我们夏天开车，远方呢在正中午的时候，太阳照在火热的地面上，我们会看到地面的热气上升，造成空气的晃动，好像有水在远方，其实并没有。眼睛虽然真实的看到水，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东西。又好像是海市蜃楼，各位有见过海市蜃楼吗？我在国外见过一次，远方的天空中看得到有房子，还看到里面有人在走动，那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又好像是在看戏，每一个人都演得很好，好到我们看不出这是一出戏，但是戏中的种种情节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呢？一切都是我们如来藏所生的内相分，借着我们能觉知，能直取六尘的意识觉知心，跟能做主的第七世莫那世所出生的意识和意根的功能运作，就像是这个阳焰一样，好像是真实的，却是虚妄不实，能够使我们渴求世间的五欲六尘不能自拔，所以热闹就永不止息。而意根意识本身却又是间断之法，有待于如来藏中种子而出生。可是我们呢，却像一只口渴的鹿，顺着意根意识的这一句法，在内相分的世界里面奔驰，在阳焰的世界当中一直向前奔跑，想要追求那个水，却永远停不下来。在楞严经中佛说，十住位见性以后，接下来的修证就好像是清净的持戒人，心无所贪淫，因为已经证得了如来藏，所以对于外六尘不会有所沉迷放逸，而是安住于自心圣解作意，也就是他不会去流连于外尘，六根没有贪着的对象，所以呢，把这个三界爱之流返回，把它回来归在如来藏，住于如来藏，也就是转依如来藏，随顺于真如佛性他的清净本性。因此呢，看到的这个十方国土本来就是皎然清净，好像琉璃里面装着月光，身心快然。万法本来就是妙、圆、平等，它都是如来藏的妙功德性，因为这样子而获得了大安隐。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弥勒菩萨也为我们讲解同样的道理。他说，一个已经如实知道一切法的离言自性，也就是实证如来藏的菩萨，没有任何的法可以让他升起虚妄的分别心。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 此事为是，此事真如，但行于义。意思是说，他不会把菩萨的利众行和真如当作是两件事，他就只是依着真如去行六度罢了。因为这样子又加上了一层意识心的懒惰，头上加头。六度与真如，它本来就是非一非义，也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就要转依如来藏性，观察因、界、处这一些法，它是虚妄不实的。主要是要返回来观察妄心、七世心王，它是犹如阳焰晃动，无法止息，没有真实的地方。得到这样的现观之后，则对于七世心的执着会大为降低，心也能得到止息。所以呢，原来习种性的这个凡夫性，它会因此而转变，转依如来藏清净的这个自性。所以呢，转一生凡夫性为圣性种性。这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这个过程就是要净除我执，要和我作对。过去呢，我认为觉得有趣好玩的贪嗔痴的习气，现在呢，要把它转依真心的体性，把它们止息转化。这个功夫不容易，所以虽然自古以来开悟的人本来就不多，但是开悟以后能够顺利的在度过十行位进入十回向位的人，那就是更是少。能度过十回向位进入初地的菩萨，那就实在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一些如果是因缘好能够遇到大善知识指引的人，要进入七住十住都不是太难的事。因为善知识会有善巧方便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这种禅门中的真善知识呢，固然很难得到，但是能够指导悟后起修的善知识那就更少了。再加上众生的一生凡夫性难除，福德又微薄，所以要度过十行位乃至十回向位，这不是一件人间简单的事。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向各位报告一下有关于十行位的细目。十行位所行的事业就是内门修菩萨的六度万恨，不断的为众生付出。行者呢，有能力在己身的内门修集无量的功德，转移凡夫的习气性障为圣性种性。十住位已经成为具足的法王子了，他知道如来藏中本来就圆满具备了无量如来的妙功德性，所谓的成佛都在这个如来藏里面，所以呢，能够于十方随顺，这就是初行位的欢喜行。初行位的菩萨，他能布施一切自己所有的东西，慈心平等，不生丝毫的悔意与吝惜，也不要求果报，不计名声，随顺众生，使众生心生欢喜。就算是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向他乞讨，他的心中都不会生起丝毫的退却。他住于本心中，所以呢，能够三轮体空，不见自身，不见受者，也不见布施物，不见福田，不见业行，不见受报，也不见业果。因为住于如来藏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无所思也无所受，能够不坏法性，使众生都能得到安稳。接下来以菩萨的大悲愿故，加上要转意性障，转化种子，修集无量的福德，这必须要在六度万恨当中才能完成。因为有证悟如来藏的功德力，所以呢，善能利益一切的众生， 这就是二行位的劳役行。二行位的菩萨在护持境界的时候，他对于五欲的外境不会心生执着，对于一切的名利也不生贪爱，只有不断的坚持清净的戒行，想要实践平等的正法。他不会为了五欲去扰乱任何一个众生，他只想着如何将贪着五欲的众生安置他们在清净的戒律当中，使众生在一切自心中没有退转，一心恒住于如来藏无说无依无动的境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介绍到这一边，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为各位简单介绍了十行位的原理，以及初行和二行它的形象功能。那我们今天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边，下一集当中将再继续为各位介绍十行位的后半段。阿弥陀佛。